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VOA 卫视2月7号的焦点对话节目。前红卫兵小将宋彬彬道歉事件，勾起了人们对于文革暴力的集体记忆，引发了有关文革之罪与赎罪的巨大的争议。今天的特别节目，我们从三个层面来探讨文革中的血腥暴力。第一，造成文革暴力的各种因素是什么？第二，政府与个人各自应该负多大的责任？最后，文革暴力与今天中国社会的暴力之气有何关系？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分别是独立思想家、艺术家王康先生，美国之音中文部主任龚晓夏女士，中国人权资深政策顾问、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伯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
谢谢。
谢谢。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看造成文革暴力的原因。著名红卫兵小将宋彬彬为文革恶行道歉之后，受害者卞仲云的丈夫王金尧表示，在真相大白之前不接受道歉，并在声明中描述了卞仲云被折磨而死的惨状。这种痛苦的记忆使人们不得不问，当年花样年华的青春少女何以成为政治风暴中的凶神恶杀？文革暴力体现的人性恶是如何造成的？好，我们今天就来先从这一部分开始讨论。那么我想说到这个文革暴力啊，当初的施与受者呢都已经年事已高，大家可能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对于这个暴力呢就是记忆或者了解都不多。那么我想先请各位来讲一讲自己的一些个人经历，就是一个简单的例子。那么先请高文谦来讲一个你自己的这个经历，就是文革暴力的经历。
这个呢是一个沉重的话题，现在想起来呢真是像一场噩梦一样啊，令人不寒而栗。这个文革那年呢，我在北京呢上初中一年级。那么呢，那个年代呢是一个狂热、暴力、血腥、恐怖的年代。那么北京中学红卫兵呢，打头阵，奉旨造反。先是在学校里面呢斗老师、斗校长，啊，剃阴阳头啊，这个挂牌子啊，这牌子都是很重的，上面还特别用细铁丝拴着。所以说可以勒到脖子的那个肉里面去。后来呢，红卫兵就走上社会，所谓破四旧啊，烧书、烧画、烧文物，然后呢就是抄家，主要对象呢就是地富反坏右啊。那么把他们要清理出北京，因为北京呢是革命的首都，不允许这些人能够留在这块儿。那么仅仅所谓红八月这一个月呢，北京就打死了1700多人。当时呢正是夏天。八宝山火葬场的话呢，这个焚烧炉啊当时很小，来不及焚烧，所以尸体呢就堆在外面，那么放上冰块，结果呢是这个血水的话呢这个流淌啊，这个尸臭熏人。
嗯，好，破空，你有什么样的个人经历？
啊，我前几年了这个写过回忆文章，我的第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我说我是在恐惧中长大的，很长一段时间我落下了恐惧症。因为我从记事的第一天起，我能记得的事情就是有人来抓我的父亲，那么捆绑他的绳子是那个不是一般的绳子，而是抬石头石匠用的那种像竹竿那么粗的绳子，而打在他身上呢不是一般的棍棒，而是那个石匠抬石头的钢钎。后来他被抓去了个批斗，别人告诉我他是不是跪在一般的地面上，地上有玻璃渣，血流如水，说这些，而且这个半夜三更呢经常透过纱布蚊帐看见一个血迹模糊的人形，那就是我的父亲，我母亲在跟他疗伤。我不是被吓醒，而是吓得再次昏睡过去，噩梦连连，很多年我都噩梦连连。说三岁定终身，这就是我文革留下的一个惨痛记忆。
嗯，小夏，
我只想说一个具体我亲眼看到的例子。那1968年的时候，广州正好非常乱，当时说很多劳改农场的劳改犯逃了出来。结果这天突然锣声大响啊，晚上10点多钟的时候，大概10点11点的样子，我从家里跑出去，跑到我们附近的一个就是他们说抓到一个人的那个地方，很多小孩就爬着窗户上看，里头看见一个人就在绑着被打，那个人20-30岁的样子，几个穿着军装的小孩在打他，打着打着打累了，那个人不知道怎么打的一声不吭，可是我记得他脸上非常红。那时候突然呢有人拿出了刀子，我记得刀子，我第一次见的刀子杀人是顶上这么杀的，而不是这么打的，我们平时都会说是刀子这么杀，就是这么打进去，然后那个人的脸上一下从很红变得蜡黄，流了很多血， 那个当时的砖是红砖地啊，那个那滩雪在那，在我们家附近是好多年的，一直那大块大红砖的雪都在那。后来才知道，当时那些人抓着这个人说：“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干什么的？”他不回答，这个人是个聋哑人。结果他的尸体就被吊在我们去买菜那个一号车站的那个这个电线杆上，吊了三个礼拜。
好，老康。
我来自重庆，重庆的武斗是当时中国之冠，除了没有用飞机之外，大炮、轻重机枪、高射机枪全用上了。重庆当时有1000多个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坟墓，大概20000多人死伤。后来在现在又保存了一个，就是沙坪公园的文革墓，那个里面有114座高低错落的墓碑，一进去就非常的阴森，一共有411名年轻人。工人、大学生、中学生等等，这个坟墓现在可能是。